实力热评，思想与观点的美妙交响。
最近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公安机关破获了呢一些特大的制售假酒案。这个假酒案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这些假酒都贴上了特供酒的这样的标签。一瓶成本只有40-50元的白酒，标上某某局专用酒、某某宾馆接待用酒等字样，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特供专供酒，会卖出数千元的价格。而且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啊，什么什么，这个中央军委办，特供酒、中南海内招酒等等这些，海陆空军部队的特供酒等等，这些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呢，它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却会看到呢，这方面的酒在市场上呢，这个流通还是比较频繁，还是呢比较这个盛行。它庞大的产供销假酒产业链令人啧舌。那么尽管呢相关部门和各大媒体隔三差五呢都会来喊话宣传，说这个白酒标签不得标注特供、专供等这样的字样，但是市场上流通的特供酒依然很多。尽管官方媒体以及有关部门特别明确说全是假酒，但是我们看到特供酒依然非常的盛行。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老百姓为什么那么愿意呢去买这个特供酒，即便知道呢它是假的也愿意去买，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大连晚报名笔视线的执笔人徐汉博就此呢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被骗走的每一分钱都是在为自己的认知偏差买单。那么这个酒的市场到底呢是怎么回事哈？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业内人士，来自于大连仙谷坊酒厂的厂长魏轩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特供酒，也聊一聊目前包括特供酒在内的市场上很多的商品都在收我们的纸商税。汉博好。
袁生姐好。
魏厂长好。
袁生姐好。
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哈。我看到这个汉博再一次把笔锋转向了市场上的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我记得你以前也特别的关注哈，
是
包括一直特别关注包括年轻人在内在这些方面呢被收智商税的这种现象哈。特供酒这件事儿，我想问你一个特别俗气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天朋友跟你说，汉博，我这里有一批特供酒，是特供某某某某这个机关的哈，价格还行，几百元吧，不到1000元，买不买？如果魏厂长跟你说，买
不
买？
不会买，不会买，
为
因为刚才就是袁生姐也提到了，就是国家现在明令禁止在酒类标签上就是标注特供等等等等这样的字样，而且不管是警方还是各地的消协都隔三差五的都会明确的表示，只要是打着特供旗号的它就是假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有一个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媒体人的话，我不会去相信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相信有这样的酒在市场上流通？
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个有故事的酒，如果是魏厂长推荐给我的话，一定程度上我会相信的。
为啥呢？你不怕他收你的智商税吗？
这一方面是我看中他的专业背景，另一方面就是看他这个故事是不是足够打动人了。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啊，还是相信故事。
对，
那么说到这个特供酒在市场上的这样一个风行，魏厂长是不是也是比较熟悉这个市场？
对，因为我作为一个业内人士吧，对这个特供酒呢。身边朋友也好，还是我在业内接触的也好，都是经常常见的
常见。
应该说特供酒呢，最早是产生在那个国家的各个机关呢、部门呢，比如说国务院了，
对
这些行政的
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中南海啊，
对他们先出了一些，在2013年呢，就把这些机关的一些特供啊，这些给禁止了，然后后来呢。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个缝隙，缝隙是谁？是军字，军字头的，比如说部队的，或者是空军呐、陆军的专门的特工。这个产生呢也是有一定它的历史原因的。
对，
因为一些部队的建制啊， 他需要一定的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产业啊是做酒的，比如说他们一些奶制品啊、副食品啊、酒啊，都得自给自足，所以部队会保留了一些这个他们自己的供需关系，会保留了一些这个内供酒。但是呢，这些酒呢，在2015年的时候，也在那个部队的一些那个要求、领导要求下，都给他裁撤了。所以这些酒呢，第一，他们确实是自给自足，第二呢，它绝对不会流通到市场上。
对，而且我也看到呢，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就已经被明令禁止了。这么说呢，如今您在市场上如果还看到有专特供标识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假冒伪劣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汉博写的这个名笔视线中关注到的这个事件，是浙江台州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制售假酒案，就是近日发生的。
对
对，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那么喜欢特供酒呢？汉博你觉得？
其实我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我忍不住还是会写，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需要看全国各地大量新闻的媒体人啊。就是我20年的从业经验，从
一直在呐喊，
对，
但是好像很少
一直在看到特供酒，一直在看到特供酒的新闻，一遍一遍的出现在各地的媒体上，然后到现在还会出现，然后居然案子一次比一次大，所以说我就会想这是为什么啊？所以说就是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再说一遍，再提醒一遍。那么特供酒的流行很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认知或者是对于所谓的面子、所谓的身份的追求，然后希望通过一个符号或者是通过一个媒介去彰显自己的身份，去突出自己的成就感、优越感。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同时去吃饭，我们去有一个局儿，这个大圆桌上坐着十多个人啊，突然之间汉博说，哎，我这有瓶酒是特供酒，
对
对，
我有面子，
我
有人脉，
大家一看呢就觉得，哎呦，汉博
有本事，
他这个背后，天哪，对吧？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大家不会去想说拿的这个酒是不是真的特供酒，那么他在编造一个故事或者怎么怎么样，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能量，他能够搞到特供酒。
对
对，这个背后的我们就会看到，人们有的时候去消费的时候，促使他消费的可能跟商品本身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
啊，魏厂长，您在尤其是在做酒这个市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背景啊，对你们酒的这个销量，它能够带来特别大的这个营销的这个力度的促进呢？
应该说在营销方面呢，无论什么产品吧，尤其是在当下这个食品安全比较受国人重视的程度，它的首先它的产品的品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当然了，每个企业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那个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看怎么看怎么好。所以说呢，他的成长故事呢，他的一些呢，成长的一些经历呢，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慢慢的这些呢，会成为一个产品的成长的故事。当然了，他也许会有自己的强项，自己的弱项，都会成为一个让大家接受我们产品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些故事呢，也可以被称为一个，怎么说呢？
促销的一个手段，
促销的一个手段。
嗯，
但是都不会太过度，因为现在信息化现在这么繁盛了，现在大家的这个见识也广了，掌握信息速度也快了，这样国家监管也严了，所以对这方面是，但实际上大家都比较克制，但是特供这两个字，这方面的
东西，但是特供唯独要比
唯独
要比故事更具有魔力，是吧？
对，
为什么呢？觉得为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这有一个思考逻辑的关系。比如说特供，它代表着神秘，神秘它代表着难得，难得它代表着好，因为这方面呢，尤其是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它太难得、太神秘了，我们想不到它背后是什么样的，我们接触不到，我们就放弃思考了， 就默认它是好东西了，给它像刚才徐老师讲到的，它就是符号化的东西，价值化的一个东西，我只要拿出来这个东西，哪怕它里边是哪怕是个空瓶，拿过来了，它也变成一个好东西了，单纯的卖故事了，这就失去了它成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好产品的土壤。
你说人们比如说老百姓他想去品尝一下特供酒，这个背后是他对这个酒更感兴趣呢，还是说我品尝了这个特供酒之后，我似乎是想到了那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一种享受，这个它背后是体现了人们对什么的一种崇拜，是对什么的一个向往。汉博，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对身份的向往。
身份，对，
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对于一些某一些身份或者某一些所谓的权力的祛魅。
对，
很多人还是愿意去自视高人一等，或者是追求高人一等的状态。然后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呢，一定程度上人会就像魏团长说的，人会去懒于思考，而变得越来越自大，然后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就像我在文章里提到的，一个又自大又懒于思考的人，他就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模板，他很容易就会被这样的一些商品去洗脑去掌控。
对，刚才汉博说到了身份，其实我也注意到他说到了一个权利，人们会不会就是觉得我拿出了特供酒，或者是说我拥有特供酒，我在潜意识中我可能拥有了一种我曾经很向往的那样的一种权利，尽管他通过我实际的那个努力我达不到，但是我可以通过某一个程度某一种商品的消费，我在虚幻中我似乎达到了那个权利地位的人他可以享受到的一种东西。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普通老百姓他也是去追求的，这个是不是一个人性，人性的弱点？魏厂长，其实我们就是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管你是处于一个生活中什么样的地位的时候，他对权力的那种向往，其实你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去承认。
这个暂且抛去权力不说，就是就作为老百姓嘛，都有一个朴素非常朴素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活得更好，活得更高级，所以说呢，在营销手段上，这些不良商家呢，就是抓住了这些心理，去填补他们心中的这种对特权，对高人一等的一种填补，
于是呢，大家
心灵空虚，
或者是一种那个虚荣，我觉得它也体现的就是在我们人的这个欲望中，可能对于权力的那种欲望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只不过就是说你真正的通过实际的努力达不到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金钱在某些方面的时候你可以去购买这个权力带来的享受。所以说大家也会把特供酒哪怕这一瓶它的成本价是这个10元，它能够卖到上千元，也有人去买。大家买的是那种欲望吗？是满足他对特权的那种欲望吗？这个可能就是营销者在这一方面是紧紧的抓住了你的那个本性的那个需求哈。
对，包括对特权的这种所谓的向往哈，或者是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还有一点呢，就是特供两个字背后就会有出现很多故事，有了这两个字特供这两个字呢，这个商家就会由这两个字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去给消费者洗脑，与此同时消费者由于他自带神秘感，消费者还会脑补出很多很多的场景和故事。
比如说他能脑补出什么？
那就是他可能是某某机关的哈，那我可能和我现在喝的酒和某某机关的某某人是一种状态的，或者就是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假酒的大案，就是军中茅台的一个大案，那军中加上茅台强联合，然后那就是很容易去打动一些就是容易被心灵钻空子的人。
对，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这种酒尽管明令禁止说市场上没有，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可能是包括我们在内，你会发现越是禁止越是强调没有的，我们反倒去相信它就是有。这种心理也挺好玩的。
对，是，因为一方面呢，就是肯定会不断的有商家会有话术，就是尽管是禁止了，但是我们酒厂有自己的方法啊，去用其他的渠道去偷偷的去产去销啊。一方面是商家会有这样的故事，然后有的人愿意去轻信。另一方面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就像心理学的达克效应那样，就是越自大的人，其实是越无知的。就是我自大，我懒于思考，那么我就去愿意去相信一些没有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供酒的背后呢，当然我们最后看到我们是被收了智商税，但是在国家305申明令禁止状态，明确告诉你说不会有特供酒在市场上来这个流通，也严禁呢打上特供啊、专供等这样的字样的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但人们仍然去相信它，那一定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些厂家，他已经是抓住了消费者内心的一个薄弱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人们宁愿信其有，就是即便是他觉得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我宁愿相信他，我想用他来抬高一下我的身份，彰显我的一种权利。甚至我们也会看到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大多数人当他有了那个比如说欲望，你追求财富的欲望，追求权力的欲望，我们会看到很多他已经满足了他的那个财富欲望的这些人，他接着他追求的其实还是权力。是吧？
对，
他可以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他追求的还是那个权利。所以说就特供酒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性中我们自己可能是不能克服的一些东西。
对，特供酒是某一种极致，其实这种极致呢，它就是一个错误的极致啊。它就像305申的官方305申的说，特供酒就是假酒哈，就是不允许在白酒边上。但是在这极致下面呢，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这种消费的，就像咱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定制产品，
对，
定制产品。那么定制产品其实它就更复杂了。它就更复杂。那就像特供酒这种，它是极致的错误。但是但是定制里面呢就可能有好有坏了。那有一部分的定制就和可能和特供是一种方向的，那另一部分有可能它真的是是更优质的，更个性化的。
所以说当这个生产厂家抓住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畸形的心理哈，一种极端的心理，抓住了他对权力的这种极度的这样的一种欲望之后，魏厂长，在你们看来，就这个酒的市场它的这个混乱就是很正常了，是不是？就除了特供酒之外，就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是真的假的，人们还是愿意听故事去消费。这个混乱的情况困惑到你了吗？
确实是我们碰到一些这样的阻力，或者是一些那个对正常市场维持的一种那个正常的做法。因为现在就从最基础的来讲吧，我们国家也是一再305申的说很多产品，比如说月饼啊、粽子，不让过度包装。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就可以具象化，你知道这个包装盒多大，不允许这么大，就给大饼面子大嘛。但是呢，它里体现的内容呢，它没法限制，很难限制的。比如说故事啊，真是标着特供的字样啊，它的盒也许很小，但是它在四维领域、意识领域，它也属于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过度的包装、过度的营销，只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就会产生一种混乱。而且这种事态是一种迎风而长的一种事态。是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的想法想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因为特供本身这两个字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的词。但是它前面如果加上，
我是个中性词，咱俩刚才可能基本上都把它整成那个，中性词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中性词它就是没有褒贬之分，
嗯，
没有真假之分，
嗯，
但是
没有真假之分，对对对，
就像国家我们2013年出的工商管理总局他们出的这条禁令或者是通知，他们禁止的是中央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不是事业单位，
嗯，
这些具有这个官字头的，
嗯，
去禁止它，
嗯，
去指定啊，去特供啊，
嗯，
去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2022年呢是带军字号的，
嗯，
所以部队他们军中特供啊，
嗯，
都是要有一个前提背景的，
嗯，
那比如说特供啊指定啊这些词在民间的话，
嗯，
其实不算词，比如说我要举办一个婚礼，我要定制个酒，
嗯，
酒定制两个字，
那你是给我这场婚礼特供的吗？
对呀，
他背后未必有权利吗？
对呀，我是对赋予了这个酒的一个新的含义，一个新的应用场景。
对对对，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没有高人一等。
对，
只是我为了美好的一个愿景，去多付出了一些。
嗯，所以它是一个中性词。
对，所以它是一个中性词。
对，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人利用这种中性词呢，
嗯，
去做了很多文章，
嗯，
挂着官，挂着军，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消费者，你像汉博一直在说我们在被收智商税哈，其实我当时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不管经过多少年的这个变迁，
对
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是特别的缓慢。我就想到我们曾经有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
嗯，
大家都知道吧，讲的是一个楚国人去郑国卖珍珠，那么郑国人呢其实非常喜欢的是它盛那个珍珠的那个匣子的材质和它的做工，后来呢他花了买珍珠的钱，其实他要的是那个盒子，他把珍珠又退还给了商人，买椟还珠嘛。就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他可能花钱他去买的，他不在乎你的那个核心价值，
嗯，
我要买的就是这个匣子，
嗯，
那么对于现代人被收智商税，有些人他可能甘愿被收，我要买的就是特供这两个字，管它真假，我要买的就是这个包装，我要买的就是这个故事，人类最大的能力就是讲故事，所以它是需要我们更理性哈，
对，
怎么样不被收智商税？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但是如果你甘愿被收智商税，那就没有办法了。